收听新一期的1999网络电台节目，我是 NTR， 大家可以叫我瑞，我现在慌的一匹。
我是泡泡，我更慌的一匹。
我是王二德，我代表蒙牛慌的一匹。
好的，今天来到我们录音室的虽然只有我一位主播，但是我们请到两位足球大佬，一位是我们的大哥泡泡，另一位是我们的亲爱的尊敬的王狂轰滥炸钢管螺旋gay 世无双尔德夫斯基 AKA 王司机，王尔德。欢迎两位大佬啊。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呢，相信大家听了我们之前的段子也已经可以猜出来了，我们今天主题就是
世界杯。
对啊，我们今天主要是呢，从我们00后的角度来看一下这次
1999吗？
这个问题我们在上一期节目里面讲到过了，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听一听。然后所以说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一下，就是本次世界杯我们个人对某场球赛或者某个球员甚至是某次进球的一个看法。
说起球赛的话，这两天作为阿根廷球迷，这两天的感受是有一点不同的。那个天台，
不是都人体飞机了吗？
天台我都去了好几次了。阿根廷小组赛第一场1-1平冰岛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届阿根廷已经凉了。哎，昨晚上0-3输给克罗地亚，也是给了我一个意外的惊喜啊。尔德，你作为皇马球迷，
我当然是非常爽的啦。
你们那个中场十号摩迪真的是太强了，我的天，那个世界波频繁呐。
不是说世界第一十号是 LM 吗？那当然是卢卡·莫德里奇了，对吧？
世界杯上摩迪的他的世界波也是给了我们不断的惊喜。昨天晚上那场比赛我是看了直播，克罗地亚阵中有一个没吹，就是拉基蒂奇，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他叛变了，我知道。
真是很尴尬。这一场阿根廷其实给我的感觉就是他是输球又输人。包括输球就是当然3-0大比分是造了比较大的一个惨案，这个也是非常遗憾的事情，也是基本上断送了阿根廷小组赛的前程。
其实也不好说吧，因为冰岛今天输给了0-2输给了吧，好像是昨天0-2输给了尼日利亚。那最后一盘其实阿根廷只要赢下尼日利亚，冰岛不输不胜，那么阿根廷就有小组第二出现的可能。
这个阿根廷怎么沦落到现在跟中国队一样、要计算 天时地利人和。
中国队不是在家里看比赛吗？
中国队和我们一样也在电视机前看比赛。
那么这场比赛呢3-0，大家到底是为什么呢？按理说阿根廷它是一个世界杯夺冠的热门球队，对吧？
不其实我觉得阿根廷从这一届世界杯开始就不算是夺冠热门。你看他世界杯预选赛的一系列的东西都只是感觉他阿根廷纸面实力比较强，但是这些人组在一起感觉就是阿根廷跟中国队就是相差了一个梅西的区别，我觉得就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团队凝聚力不够。
对对对，团队其实
也不能这样说吧。我觉得阿根廷怎么说呢，他的天才的分布太不集中了，太集中在前场了。
那像我们的炮总一个人待在前场，其他人全部萎缩在后面。这就是给天才让位，是不是？
1901战术是吧？铁桶阵。那冰岛就是这样的嘛，他围困梅西就是我不是天生要强，好，冰岛说我给你一度强。
周围六个人围着他，梅西说我踢个球啊，你踢的就是球啊。
梅西的面前一拿球就摆了一个八卦阵。
八卦阵还要判定的吗？这个
我们还是说回昨天晚上的比赛。关于阿根廷和这个克罗地亚的比赛相比，其实阿根廷的首发阵容第一场他是果断的那个桑保利是果断的拿掉了迪玛利亚，边路一条毒狗他把他拿掉了，然后没想到上的另外一条也是一条毒狗，这个就真的很无奈了。
他已经尽力，在之前比赛不得已的情况下，就是在首发阵容上已经做出了改变，对吧？
对对对。
但是这个改变从结果上来看，实际上是 并不是很如意，对吧？
对对对，
其实也不能这样说吧，因为虽然我只看到重播，但是从今天我看到重播来看，阿根廷这场比赛主要打的策略就是边路起球传中，而他又没有带伊卡尔迪。
对对对，这个就是我想说，就是同样其实我们可以比较一下阿根廷和法国这两支球队啊，都是第一场其实都踢得不尽人意，但是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德尚和那个桑保利，这两个人都是积极改变战术。你看法国队第一场上了登贝莱和就上了登贝莱是吧？
对，
登贝莱也属于那种
第一场是格列兹曼打中锋，
对，格列兹曼
疯狂起高球，
对对对对对，就是依靠这几个天才的个人能力，然后就是速度，他德国队法国队那个速两个边的速度是非常快的，然后德尚因为他本身他就有那种法国队有那种高中锋的基础，然后他的背包里面哈、啊、还有吉鲁这种大牌的中锋，对对对，他还有这种天王级的那种中锋，然后两边他速度起来过后，他还可以起球往中间。而我们相比较一下阿根廷队这一次他的那个预选赛的那个最终名单出来，伊卡尔迪落选，这个也是
其实也算是情理之中。
对，但是因为阿根廷他传统就是属于那种控球队伍，你看他第一场打冰岛3-7开的控球比，
但是
这个结果
对对对，这个结果很重要。
其实作为皇马球迷，这场比赛我是很高兴的，但是我很不满徐阳的一点就是这场比赛一到结束他就疯狂的在说梅西累了梅西累了，但是我确实想说梅西怎么说呢，他没有达到人们理想的球王高度，这恐怕就是他跟马拉多纳的差别吧。
对，其实就比较梅西和 C 罗两个球员来说，因为毕竟我是巴萨和阿根廷的双面死忠，我不太喜欢比较 C 罗和梅西，但是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去比较 C 罗和梅西，
毕竟他们都是世界一流的超一流，
对对对，绝代双骄嘛。那个就比较一下他们的比赛，像同样的球队落后的时候 ，C 罗和梅西，他们两支球队，葡萄牙和阿根廷都是在世界杯小组赛里面都是有落后的情况，就是
经常有。
对对对。就是那场3-3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比赛，当梅西的阿根廷处于下风，就是落后的时候，梅西就基本会从床会从场上消失，
床上消失，
对，床上消失，床上出现，场上消失，所以说我是梅西，我现在回家了，对，这个很尴尬，他缺乏的可能就是一种领袖气质，但是 C 罗就不一样，你看他那个他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第一场小组赛。他最后打进任意球之前那种眼神，对吧？
的眼神，
对吧？尔
德，必胜的决心。
尔德，你眼神里面就缺少这种眼光啊！天哪，
是吗？我在场上，不，我在床上，不，场上是很有这种眼光的。
不，在场上其实没人看你的眼睛，因为你戴了眼镜。
你不应该透露我的消息。
哎、这个戴眼镜，
我其实戴眼镜不影响我的颜值。好，我们继续下一个话题。
那么这次。阿根廷估计之后是大家开始也说了嘛，大家觉得还是小组第二出现的是有这么个可能，对吧？但是、两位大佬看不看好呢？
这样吧，我来下一个赌注，我们果断下一个赌注，好吧？阿根廷这次要是小组顺利出现，然后淘汰一系列的强队，最终夺冠，夺得金杯的时候，我就把头发剃光，好吧？
那你怕是要上天台？
不不，剃光好吧？就我们头发剃光好吧？
这个录下来了啊！
录下来
了。我一定不会把这段给剪掉的。
这个以此为证的啊！
那么我来分享一下。我这次是只看了一场直播，其他都是要么看的集锦，要么看的是那个录那个重播。
回放差不多
一个意思，就看我看的直播呢是那场德国惨败，也不能说惨败吧，大爆冷门输给了墨西哥那一场，他们这场我是在那个优酷上看的那个白岩松解说的那个结果很奇怪，就是他那个是那个直播房间前面写的是括号跨界直播啊、白岩松什么什么玩意儿。然后里面进去一看，确实发现有个白岩松坐在那儿吹逼，但是 我觉得白岩松这个虽然是央视段子手，你知道，但是我觉得他说的有些话还是有道理的，就是德国他在那个上半场完了之后嘛，因为德国上半场就已经输了一个球，下半场是一球没有进，本来说的是就是大家本来对德国的期望很高，甚至是有人买球本来想着爆冷门买个墨西哥，结果还是为了稳一些买了德国，毕竟他也是去年世界杯的冠军嘛。啊，不过说到这儿，我插叙一个趣事啊。上次世界杯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我跟我爸去逛超市，然后逛超市的时候，里面那个雀巢咖啡杯，它有那种杯子，就是，你买多少盒咖啡，然后就送你两个杯子，上面有不同国家的那个国旗，然后我爸说你选一个吧，我说梅西哪个队呀？啊，阿根廷。然后说那我选个阿根廷吧。然后我爸说那我选个德国。然后结果那次是世界杯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买的，刚好就猜中了，相当于是算是猜中了吧，当去年的决赛两支队伍，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我觉得。那么回到话题，就是德国作为一个去年不是去年那个上次世界杯夺冠的队伍，为什么在这一次世界杯中第一场比赛就吃瘪，然后输给了墨西哥这样的队伍？
其实德国这种豪强啊，他已经连续22年，或者连续22年小组赛没有输过。
嗯，
就是说一下联合会杯，德国二队胜了墨西哥的。
对对对对对，
我真的很绝望，我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德国队他不是依靠他的无锋阵，他是不是依靠单个球星的能力？他现在前场罗伊斯。小火箭也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我们介绍应该是，因为他前几次都是要么就是这儿伤了那儿伤了。
上一届世界杯是最后一场比赛受，最后一场友谊赛热身赛受伤，
这个
是
很
神奇
的。就像这次阿根廷一样，带那个什么兰奇尼对吧？
对，兰奇尼
是我觉得阿根廷唯一一个作为一种中场的一种支点，
右边前卫，
对，可以给阿根廷带他的进攻带来一种变化的。结果他告诉我伤了。
而且还是最后两场倒数第二场热身赛吧，好像是。
嗯，对对对，他是热身赛伤了，然后替补招了一个恩佐佩雷斯进来。其实关于恩佐佩雷斯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就是上一届世界杯四强赛的时候打荷兰，我们恩佐佩雷斯同学非铲罗本，然后导致自己钢盆撕裂，
钢盆
对，钢盆撕裂拉钢了，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哎，这个在球场上出现任何各样各式各样的受伤都会有的嘛？
对对对，但是他这个伤的有点
只是
有点奇怪，
不太好意思说。总之，我们回到这个德国这个话题上来。然后，我当时在看那个直播的时候，白岩松老师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精辟啊。他说德国为什么会在这样的是就是为什么会在上半场就吃瘪，因为德国的战术他在上次世界杯中夺了冠，他觉得这个战术是行之有效的，所以说他这次没有改变他的之前的战术。而德国这样的那个大热球队，他的战术是全世界皆知，甚至是
对对，
所以说就像是冰岛门将，他说
阿德斯
的在他
尔什么松忘了，反正都是怂。
他说他在那个之前研究了梅西100个点球，100多个点球，所以这是，
但是梅西的点球确实命中率太低了，这个不得不说，罚10个他能进4个都不错了。
嗯、
其实说到德国队，他这个阵容被研究透彻啊，这个因为作为巴萨球迷是很心有感触的，这个作为巴萨那种就是08到09赛季的。三冠王的时期
啊，
六冠王，
对，六冠王
那个时期就是也是无锋。对，提到无锋阵，其实不得不提的就是巴萨和德国这两个队，都是依靠，
还有西班牙，
对对对，都是依靠无锋阵，都是很厉害的。西班牙其实都，他巴萨到后面改打法以后也是很厉害的，他的无锋阵引进了一个前锋大卫比利亚，这个也是在西班牙夺冠的征途上也是做出很大贡献的，
是并列金靴好像是。
对对对，
总之， 就是大家研究透彻了你的这个就是正踢法，你的这种阵势，那么就是给你带来了一个弊端。你不知道人家的阵势，而人家知道你的阵势，那么我知道就是我的踢法就是按部就班，我们该怎么踢怎么踢，相当于像一个自闭的踢法，类似于这样的。但是人家就可以十分的活跃，就是比较去灵活的改变自己的这种阵容，或者是阵势那个踢法这样的。所以说这也是德国就是叫做
被针对，这就是被全世界针对。
这个我想说有一句名言吧，那个学习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对，
其实德国队这次也是这个样子，他们没有改变，在这次没有选择改变自己的战术，然后选择延续原来的那种行之有效的一个战术，但是在现在就显得不行不通了，因为人家在进步，人家就是研究透彻你的战术，研究出了新的战术，你就是这个弊端就十分的显现出来了。
对对，
像他们说的是，德国它的那个优点就在于十分的稳定，但是他们的缺点就在于太过稳定了。
其实德国队这个输球哈，他这个就是刚才 NTR 说这个也不是说他最唯一的原因嘛，但是他其实最大的原因在于他德国队正在经历一个新老交替的一个时代。你看他上一届世界杯带的什么人，波多尔斯基，现在日本踢球了，日本神父去了。
主要还是拉姆和斯维因斯泰格吧，
对对对对，
铁血的代表，可以说是
K 神嘛，他的进攻线也有一定影响。
而且确实这届德国跟上届其实差异比较大的一点就是少了一个正经的中锋。
对对，
怎么说，一个传统型的中锋，高强点。
K 神和穆勒其实他们还是比较有默契的搭配，但是罗伊斯毕竟他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
罗伊斯中场嘛，中场其实还是问题不大，但这场比赛来说的话，确实克罗斯发挥的我觉得很失水准。虽然他这场比赛头型没有乱，但我觉得他
头型没有乱，
但我觉得他传球确实失误超过了3次，我不能接受。他在皇马是100%啊，基本上，而且都是头型没有乱啊。
克罗斯这种对于这种世界级的高水准的球员，他的每一个失误都会被人所铭记。
对
吧？人家这场传100个球，你说人家三个失误传球，你不能接受？
确实不止三个了。而且克罗斯这场比赛明显感觉他很急躁啊，处理球不冷静，而且
对
放了很多脚远射，
确实是心态也是有
可能跟皇马换帅这个有一定影响是吧？都以为影响了西班牙。结果影响了我们的
西班牙，确实影响了耶罗慌了一批啊。
而且毕竟世界杯这么大一个世界级的这么一个比赛，大家慌也有一些紧张啊，这样的情绪还是比较正常的。像你高考的时候你紧张吗？
慌的一批是很正常的。
对就是这样。像
只不过我们是站着慌的一批，人家梅西是躺在地上慌的一批。
我梅西在飞机上了。
没事，
快在飞机上了。
那他准备上飞机回家了。
其实还是有可能泡泡会去剪光头的。
我们等着你，到时候我把你那个光头的照片我们发到咱们的群里面。
光头来见。
光头来见，对。那么那个王尔德，你这次看了什么比赛？你觉得比较精彩的？
我觉得吧，这次世界杯目前为止就。还是刚才说的西班牙打葡萄牙比赛应该是目前为止最精彩的一场比赛。
同感。
其实我觉得这个精不精彩可能大多数取决于西班牙的后防线。其实这个换帅真的还是他的变化蛮大的。
对啊，
这个你这个换帅吧，提前世界杯提前两天
哦，对，他那个
两天前换帅
紧接着，
所以都怪皇马咯。
不这个你这个大名单定了，你这个战术思想既定思想都定完了。
其实西班牙的帅位跟皇马帅位一样吧，都是拴条狗在教练席就可以了。
拴条狗，那是不是还给他那条狗定制一身西装？
对，
不需要放块骨头就行了。
那么这次 可以说是 C 罗大展风采。我们刚才也提到 C 罗跟梅西相比较这么一个，网上不是在传一些各种各样的那种段子吗？有些是C 罗33岁那个拥有23岁的身材，这个是十分了不得的，我觉得。
不，其实这个跟 C 罗他本身天生比较自律，这个是确实有一定关系。而且其实他们说 C 罗越老能力越强，其实我觉得并不是这样说，因为 C 罗他的打法，梅罗都在改变他们的打法。看像梅西踢的养生足球，阿根廷全场跑动7公里，这个其实作为梅迷，我的其实心里面还是蛮感触的。
确实，不过梅西他身体素质差，确实他还是跟他当初的侏儒症还是有很大关系。
这个天生他有天赋，
对啊，
上帝给他开了一个大门，主要给他关个小窗子吧。
这不是关了一扇门开一扇窗吗？
所以我就想说，梅西他的位置，我觉得他会不断的后移的。
不，我觉得他位置后移就会暴露出很多问题，像这场。阿根廷打克罗地亚这场就是梅西疯狂后撤与中卫面对面接球，然后小马哥疯狂前插。
对啊，但是攻守失衡这场、就是、
对，他始终桑保利他这个战术给人就是一种有问题的感觉。
我刚才说的主要不是针对阿根廷，我是想说梅西要改打法，我觉得他只能往后改，因为他确实他因为年龄的增长是速度和身体对抗对于一个前锋来说是很重要的。梅西如果随着年龄增长，他这两项不会再占优势，但是他的视野在近些年来，包括他的脚法、传球的脚法、任意球经验，对，都让我们大开眼界。所以我很欣赏他是不是能在巴萨接替真正完全意义上接替哈维的位置。
不是哈维，人家原来三个人的位置你要让梅西一个人去打，哈百布的位置
现在有库蒂尼奥了，库蒂尼奥好像在巴西打的真的好。
说到库鸟，对，我们可以讨论一下这一届的夺冠大热门巴西，
对
吧？
就是，大众认为的夺冠大热门基本上全部扑街了。
对。
剩一个巴西还比较那个。
巴西和法国其实还是打得蛮不错的，法国的青春风暴是真的比较厉害。天，
法国青春风暴确实厉害，我只想说本泽马现在闲的一批。
勒马尔。前场数了数出来这几个人，勒马尔，
确实勒马尔，
登贝莱，这都是，还有最恐怖的姆巴佩，天哪，这18岁，我的身
19岁了
，身价都1.8亿了，天哪，
唉，
这就跟
他是1998，
98年，很难受，你看人家98年出生，现在身价各种天文数字。我们1999年出生，现在坐在这个苦逼的地方，在评论人家的是天价是天文数字身价，
这也是中国足球的现实，没办法，这个确实。
不过倒还是比较改观吧，主要是习大大，带领着我们
热爱足球，
对，更多的青少年也开始热爱足球嘛，像，我们就是渐渐的开始热爱足球的这一代。更加往后的话，相信会有更多的孩子喜欢踢足球的。
对，高球死了，我们缓过来的一代。
好的，那么说了这么久，大家都有些口干舌燥了。我们现在来听一段音乐，是什么音乐呢？
啊，那就是今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推广曲《The Team 2018》。
好了，来听一下。
We see our dreams within reach.It takes a heart to believe. We fly the sound winds that where our road begins. Through the turns and straight towards the bright stars. There's no limit, now we reach the right height. When we fall, we only raise the ceiling.Once we started on the road to winning, it feels so euphoric. Cause this is the moment. I depend
depend on me, and I know that the team will always win.
天哪，布里斯斯了，
那不是2-1了吗？
我去，
这不才18分钟呢，我的天哪！
就是我们在录音的时候，这是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利时和突尼斯的较量。我天哪，突尼斯都把比利时射穿了，我的天！
这场比赛
快射穿了，
感觉回去可以，我们录完了可以看一看，感觉可以了。
18分钟三球还是比较高效的一场比赛。
对啊，主要是这届世界杯确实令人睡着的1-0太多了，
1-0是比较实用的战术哈。你看莱斯特城夺冠那个赛季，
反正是就是看胜负，然后那个算比分，对吧？
嗯，对。
就算俄罗斯俄罗斯第一场进了5个球，他也是得了那么多分。
我但是他的净胜球有5个的嘛？他积分相同的时候比较净胜球，哎，是先比较胜负关系，还是先比是净胜球？
先比积分，然后是净胜球，然后是如果是两队之间胜负关系。
嗯，对对对。
嗯，那么我们在这里也不负责的瞎预测一波今年世界杯的这个夺冠热门。瓦尔德，你有什么看法？
Deutschland， 我还是支持德国，虽然我感觉今天晚上德国要凉，乐夫很慌。
那
我是乐夫，我代表全队躺在这里，我早就慌的一批，大家不要买德国了。
那泡泡刚才说的，你是看好那个阿根廷是不是？你是
这个阿根廷这个夺冠了，我就要剃光头。这个
他是看好齐达内的头型。
嗯，对，我看好齐达内的头型。其实我跟我小女朋友都是阿根廷的，她球迷，对吧？这小两口没法过，我跟你说。
那你今年夺冠热门，你觉得是哪一队呢？
我觉得今年其实比较综合实力还是巴西，我看他更胜一筹。
确实，因为在这届世界杯开始之前的四大热门是西班牙、德国、法国和巴西，我忘了。西班牙、德国、法国、巴西，天才瑞。
还是巴西还是比较那个靠谱的一个吧，相对来说。
对对，但是其实巴西这个球队吧，他锋线比较厉害。然后其实他的攻击比较厉害，你发现没？但是你看那个他的边后卫马塞洛，
边后卫啊，
就是
一个马塞洛防不住三个马塞洛。
对，他是他一个马塞洛防不住三个马塞洛。
对啊，
就像那个皇马和那个利物浦欧冠决赛前，
包括皇马打拜仁，马塞洛都被打穿了。
我就是说有一个讨论，就是说那个马塞洛会害怕。那个叫什么？埃及那个叫什么？
萨拉赫
的防守，但是
拉莫斯解决了问题。
大家都说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过掉一个从不防守的马塞洛，对吧？这个确实，他的攻防两端极为不平衡。是阿根廷式球员。
那么我也来不负责的瞎预测一波。我觉得今年法国队还是比较那个吧，比较靠谱。法国
确实，
一个是之前大众看好的法国队也比较看好，
就是小年轻和老年人较量，
年轻浪潮，对吗？
对，青春风暴。
我总之，我跑步，我可以就是，跟你耗体力嘛，到时候你全部都跑不动了，我还是年轻力胜的，总之是不能让你踢进我们的球门。
对对对，就是法国队的坎特，
就是法国替补也很强，法国可以组两套阵容。
对，他的实力有点接近于皇马，对吧？
对啊，
都是
其实很希望。
对，
我当时以为齐达内下课就是来带法国。
对，德国、法国还有什么？
西班牙、
巴西，对，这些都是二队实力非常强悍的。
确实，
就是我中场换一波队员，换一波替补，然后我就变成了我就从那个911变成了119，是不是？
对
不会这样啊？总之我是比较看好法国队，
法国队中场跑不死的坎特，对吧？
90分钟
补时的时候还在冲刺，
确实坎特确实太厉害了。最近听说巴黎和皇马也在抢他，我不知道卡塞米罗会不会放的一批呢？
卡塞米罗要传真机事件，我去掐断我们家的传真机。
总之，今天我们三个人预测的都在这里了哈。
那我
大家，我一定不会把这一段给剪掉的。
巴西万岁！
不过我给大家科普一个冷知识啊。
不，你已经德国了，你不要说了。
零九赛季嘛，就说当时是瓜迪奥拉带领巴萨，然后巴萨
三冠王那个赛季，
六冠王嘛，
六冠王。
然后第二年是西班牙夺得。
对对对，
西班牙多的，然后巴萨是西班牙球队，然后14年是瓜迪奥拉带领拜仁，然后14年德国夺得了世界杯，
英国对吧？你不会吧，兄弟？
对呀、啊，所以英格兰有点
凯恩大帝向你招手。
我只想说，你们进的球都没有凯恩多。
但是你要说你要追溯历史，这个德国队我看好他小组出线，小组出局，好吧？
确实、
啊、我们参考西班牙对吧，参考意大利，
欧洲球队在都有上一届世界杯被上一届世界杯冠军，这届世界杯小组淘汰的，
对对对，
嗯，所以你还是，
我好慌，
你准备换一下英格兰呗。
凯恩大帝在向你招手。
不过你们看英格兰那场2-1的比赛，我觉得英格兰确实踢得很好，
对，踢得很，
不过真的踢得很快乐，太快乐了，门前就是
快乐足球，
不，全场都快乐，全场都快乐，各种单刀球，
快手单刀打不进，
各种快乐。
那你一次德国改英格兰了？
不，
你还是德国
二组。虽然我觉得二组之后的比赛可能上不了场了，但我还是挺他的。
所以我们三个今天的不负责预测就放在这儿了。
光头啊，光头等你啊！
光头是你一个人的赌注，就是阿根廷夺冠了，你光头对吧？
对 对, 对
啊，如果我们预测的，就是我们三个人这次预测的，就是小组出线了，
小组
不就是小连甚至没有小组出现，那么下一次的那个饮料就是那个人了，好吧？
那好，没问题。
然后等世界杯完了，我们再
就是那个什么司机了，是吧？
是
尔
德
斯基。
我们下一次等世界杯完了，我们再来一次，做一个对这次整个世界杯的一个这么
一个极其不负责的言论。
极其不负责，一点都不负责。那么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吧，感谢我们的泡泡以及王
尔德。
斯基尔德，王斯基。
其实我挺想把那个你的名字给说完的，感觉还是挺帅的，是吧？
我觉得你现在应该记不到了。
不，我真的记得到。王
螺旋尔德斯基，
外炸天。
我好像真的记不到。总之，那么下次节目，看是谁请喝水吧。谢谢大家，再见。On all my they get a call from a look, word pays up. Cause I'm a believer since I was a child. That ain't wild, better like 8 Mile. They call me 6ix9ine, baby I get high. Girl, I go for a week and I'm a miser. We got friendships that we have to treasure. When we're in the game we're always equal. Everybody's fighting for the same thing. It feels so you depend on me.